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 Lauren。那么艺术家或许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是一个可能非常有门槛，相对来说有一些遥远的职业。但其实如果真心热爱的话呢，其实学习艺术并不困难。那么今天做客 SBS 普通话节目的这位华人朋友，他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自学水彩画，然后还成功售出了自己的作品哦。相信他的经历可以给很多对艺术感兴趣的朋友们以启发。让我们欢迎 Parisa 小袋鼠，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小袋鼠，我现在正在长居于墨尔本，很高兴认识大家。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现在就是您来澳大利亚多久了，然后主要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呢？
我来澳大利亚，我应该是高中毕业之后来的，然后读了预科，然后在 Monash 读的是那个 Computer Science 专业本科，然后读完本科之后呢，又继续读了 Master of Teaching 的那个幼小教育双学位，所以读完了之后，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是，一直在找自己比较喜欢做什么东西嘛，所以读完计算机科学也不想再做计算机专业相关的工作，然后读完教育学位之后呢，也不是不想继续当老师，所以当时也是不喜欢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方式，所以当时就是想说自己创业呀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微商正在流行，所以就开始做了直销，就销售方面专业的工作。然后但是因为我为什么想去学画画呢，是因为我做了一段销售之后呢，我就发现跟人相处我其实是比较弱势的，但是销售嘛，你又必须要去跟人相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算是一个发泄的出口吧，就是在我比如说工作郁闷的时候呢，或者焦虑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兴趣爱好去来就是转移一下我的注意力，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我才开始学的画画，就是从去年4月份左右开始的。对，
所以其实从念书开始吧，感觉你也是一直在就是探索自己想要做什么，包括
对。
自己学习的专业，包括自己的职业，包括发展自己的爱好这些。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您的这个直销工作大概需要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呢？比如说每天会有什么 KPI 要联络多少人这样吗？然后导致你社交压力很大。
其实是有这种 KPI 的，就是因为它直销嘛，就是可能大家一提起直销，可能基础的抗拒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其实这一方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其实我们是有KPI 这种类似于指标的，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在直销方面会比较佛系，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吧，前几年因为经济形势也比较不错，然后微商的大力这种发展，所以我前几年确实是在直销挣到了钱，然后我底下也确实是有了团队，然后但是后期就是做的可能是前期我觉得可能太拼命了，做的就是比较疲累，也遇到了很多，因为直销它是没有门槛的一个行业，所以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当时就是做的会稍微比较郁闷一点点，而且我个人会比较佛系一点吧，然后而且他还会有指标，不光看我自己的指标，我还要看我下面的团队的指标，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工作它的未来的前景不是完全把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尽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是下面人的团队，他们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当时就是会觉得会有一点点受挫吧，会有一点点郁闷，所以就是想说要不要发展一个业余爱好，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
所以说相当于是工作和生活之间可能失衡了，或者说失
对。
去了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
对，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下半夜一两点我都睡不着觉，然后我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是没办法放下手机的，我要全天24小时待命的那种状态，就是这种状态让我觉得非常的不爽，因为我才30多岁，我不想一直过这种生活，对，我必须要找一个能发泄的出口。
所以你现在的生活是达到了一个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吗？
我觉得可能会达到，就是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工作状态。虽然现在很多团队里头的人啊，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可能是过于佛系了。但是我自己来说，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是我比较满意的，就是我没有说100%都投入到这种工作当中， 但是我可以说是可能说50%投入到工作，然后50%投入到我的兴趣爱好里头。我觉得我这种方式和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对于我的客户来说，他们觉得跟我相处起来也非常的舒服。对。
那你的这种平衡的满意的状态，也就是学习水彩画之后，慢慢的开始达到的，是吗？
对的，是的，学习水彩画之前其实还并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水彩画之后才会有慢慢的有这种感觉。
那您是完全零基础进行学习的吗？
应该算是完全零基础，就是我当时是入学的时候跟我的那个水彩画老师有聊过这个有没有基础这个问题，然后他就问过我，我说我自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学过画画了，他说那可以算是零基础。
那大概上课的频率是怎样呢？
我从去年4月份开始上嘛，然后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左右呢，我都是保持一周只上一节课的节奏，就一节课差不多就是2个小时。但是因为我是做销售这一块的，所以我的时间比较灵活。平时在家就是比较闲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也会上网看看网课，然后学一学其他老师的画。所以就是有时间我就会画一点这个样子。然后从今年的2月份到现在呢，我差不多是保持一周2节课的线下课这种频率，就是差不多就一周4小时。线下，但是平时有时间在家还是会自己画一画，对。
那学习的主要方式是怎样的呢？是比如说模仿老师画，或者模仿某一幅画来画，还是会有一些基础的练习啊什么之类的？
刚开始是基础的练习，比如说水彩画，我就其他的，比如说素描啊、线描啊，还有什么油画呀这种的，它水彩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但是最刚开始的基础性的东西还是会比较统一，比如说刚开始都会练习练习素描啊这种的，是基础性的东西。然后在水彩里头，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比如说控水呀，还有色彩调色呀这种的概念性的东西。然后之后，其实我觉得是循序渐进吧。然后之后有一段时间。是，老师拿了一张照片，然后但是老师是先对着照片去画，画完了之后他会把步骤都给录下来，然后我们会看一下步骤，然后对照着老师画完的那张图来画，然后之后慢慢的自己可能就会自己找照片，然后过来画。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找照片来画，后期可能就是可以发展到去外面写生自己来画这个样子，对。
你比较喜欢画什么样题材的一些东西？是风景啊，或者静物，或者人物，还是小动物？
风景和建筑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画风景啊。我当时在小红书上，就是因为我画的风景跟其他的人的，就是我们老师其他学生的风景都不大一样，因为我的色彩用的会比较明媚一点点，所以当时在小红书上，当时有一个女生给我回复，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看见你的风景画，觉得你一定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因为你的色彩非常的明媚，对，
对，
每
就
个
从中能感受到你对
人，对。
这个生活的一个明媚的一个态度。
对对，可能是我觉得就是很神奇，就是你看每一个人的画，他的用笔还有他的色彩的用法，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还是非常神奇的。
挺有意思的。我看到你背后都是很多很多的颜料和绘画工具哦，这些都是慢慢积攒起来的吗？
哦，对，这个是我做陶艺的，对对对，陶艺这个我玩了很久了，对，我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
那说回水彩，就是你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能可以出售作品这件事呢？
还真的没有，因为我刚开始学习水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兴趣爱好嘛。然后我印象当中能卖出画的这种大师，一定是大师级别的，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美院这种科班毕业的这种人，他才能卖出去画，要不然大家为什么去买你的画呢？然后，但是在这边接触久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国家。然后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的这种人，但是他非常的热爱艺术，他们的作品也会有许多的人喜欢，而且愿意为之去买单。所以我就觉得，哎，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当时我在 ins 上看过很多这种人的这些作品啊什么的，也有很多人给他们评论，也有很多人去买他们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哪怕我们不是科班出身，然后但是我们只要对艺术有热爱，然后对艺术有自己的一定的见解，我觉得一定会有人会喜欢你的作品的。对，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出售自己作品的这么一个想法呢？
就是有一次， 我的陶艺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在中这个墨尔本有一次举办的中秋集市，然后他说他想带一批陶艺的这个小作品去卖。他问我，因为当时我还在学习蜡烛制作，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带一批蜡烛的东西，我们去摆摊儿？”我就想说，要不就去玩一玩嘛，顺便逛一逛集市，我就答应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学水彩其实没有多久，也就是半年左右，然后我就打包了一批蜡烛，还有我自己画的一些水彩的练习的小画，就很便宜那种练习的小画，我就拿过去了。然后每一张画我可能大概标价也就是20到30澳币，因为都是练习的嘛，也没有想说有人会感兴趣。然后但是那一天集市就有一个小姑娘就非常喜欢我当时的一幅故宫雪景的一幅故宫的一角的那幅图，然后我当时标价是20澳币，然后就卖掉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卖画，虽然才卖了20澳币，但是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你的画被人认可的那种开心，就虽然钱不多嘛，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其实也是顺带着带过去的，就很意外的售出的自己的第一幅作品。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卖画，我可以尝试卖。
就从那以后开始，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觉得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现在可以透露大概售出了多少幅作品吗？
其实没有售出多少，因为从那之后，我就跟我老师说，我说我在集市上卖出去了这幅画，我有没有其他的渠道我可以去，就是尝试卖画的这一个渠道？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报名去参加澳洲本地的一些画展。他说这些画展都门槛就稍微比较低一点点，他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我就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积攒一些比较好的画作，因为之前的画作其实参加画展，我觉得是不够的。然后我之后就好好的开始画，积攒了几幅画作，所以我从今年4月份开始才开始正规的去参加这边正规的画展，一直到现在也不过才3、4个月的时间，我大概参加了4次画展，然后平均就是售出了2幅作品，大概就是这个频率，对。
但是在准备画展的过程当中，自己一定也是非常努力，在磨练，在精进自己的画技的。
是的，是的，就因为要参加是正规的画展嘛，你不是那种集市上摆摊了，所以，对，所以要这个积攒一点比较好一点的作品才可以。
但是在参加画展的时候，看到像包括其他的参展的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会觉得有压力吗？
没有，就是我有去逛过这边的小型画展，就包括我自己的这些我的自己的画在这个参展的过程当中，我有去逛过，然后你就会发现，澳大利亚是一个对艺术家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然后里头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可能更注重于画工，你画的这幅画好不好，他们可能会觉得，哎，你的画工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西方人的眼当中，他们可能更喜欢创意，所以有一些画你会觉得它完全就没有任何的画工，但是它非常的有创意。他们的画也会摆在上面去卖，而且卖的都不便宜哦，都是800、900澳币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中国人看了说这个画怎么可能会有人买呢？就和小孩涂鸦一样，但是真的会有人买，真的会有人喜欢。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是你可以把真的很有信心的把你的画挂上去卖，能卖掉自然很高兴，但卖不掉的话，我觉得重在参与了。对，
那您觉得学习水彩画这件事情哦，整体来说，给您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就是我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一旦我开始画画了，我可能会忘记周围所有的事情，我可能会放下手机。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喝茶，然后在画画之前呢，我会泡上一杯热茶在旁边。所以这个整个画画的这种氛围是让我非常享受的，非常安静，非常享受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坐在画板前吧，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啊，排解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享受这种画画的过程，而不需要去太追求结果。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你多画，然后自然你画的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其实就享受过程就好了。而且我已经种草了周围挺多人去学水彩了。
啊，是吧？
对，因为水彩，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那种画画呀，这种的水彩真的是会非常容易出效果的。而且我每次画完了发在朋友圈啊，很多人就觉得画得非常的好，然后非常的治愈，然后就看见你画的画，他们就非常的开心。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它跟音乐 其实还挺相像的，就是他看见了他就会觉得开心，然后他就会去想学，就是还挺有那种治愈人心的那种魅力的。
嗯，它就是会有一个让自己疏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
然后同时在这个作品产出的时候呢，这个作品本身也可以给其他的人带来一些影响，或者说给其他人带来一些享受，这样。
对对对，是的。
而且你也感觉你也是需要独处空间的，自己跟自己相处也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对，是的，是的，我比较喜欢独处，因为我不大擅长社交了。
那你这么喜欢这些像包括陶艺啊、画画呀、这些艺术的一些手工啊这样一些爱好，你觉得目前自己会已经把画就是绘画当做自己一项副业来经营了吗？
我觉得可能是慢慢是转向副业，就是之前可能完全是兴趣爱好，然后现在可能慢慢是转向副业。就是未来我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是未来我可能会开一个自己的网店，就是能卖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卖不出去我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毕竟是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我只是觉得我画的过多的画堆在家里头也没有用，那如果有人喜欢愿意去为他买单的话，我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就是抱有一个非常平常心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对，
那您回顾自己学画的这个经历，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感悟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着急结果吧，就是享受充实自己的这个过程，也千万不要以挣钱为目的去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我当时卖画的这个帖子我发到小红书之后呢，好多这个年轻人就会过来问啊，你在哪卖的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画画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充实自己，让自己高兴，这件事是最快乐的。然后我觉得爱好嘛，对于就如果我比较喜欢画画呀、手工这种东西，如果你不喜欢，你想发展其他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的。然后我觉得爱好呢，对于一个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可能并不是什么非常有用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说它是机不可失、寒不可依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有了爱好，我们的生活呢可能才能会变得丰富多彩。比如说我好多朋友，他们有的人喜欢写字、毛笔字啊，还有人喜欢就是养鱼啊、种花呀、徒步啊、登山呀，就是这些我觉得就是看似可能这些爱好非常的无用，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呢，我觉得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去享受这个过程吧，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学了这个爱好我可以去挣钱，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能有的。就是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说不是以挣钱为目的去选择兴趣爱好，但是可以去怎么说呢，但是可以对自己的作品完全充满信心，这个是两个概念。就是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很多人都会喜欢你的作品，就算有的人喜欢但是他不会为你的作品去买单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充实了自己，充实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让自己变得高兴，这个是无价的。所以业余爱好嘛，重在业余，没有负担，然后也没有义务，只有乐趣，只有自己觉得有趣有收获就够了，就是不需要过多的纠结，然后毕竟生活是自己的嘛，我觉得过得开心是最重要的。
对，而且毕竟爱好嘛，肯定是喜爱了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不能很功利的一个想法去接触它。
是的，是的。
好的，那感谢小袋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希望能够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启发，或许能让一些正在犹豫或者在观望，可能想要去拓展一些兴趣爱好的朋友们鼓起勇气走出第一步。那也希望小袋鼠的画技能够不断的精进，可以在更多的展览啊、展会当中看到你的作品。
谢谢，谢谢。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